关怀与焦虑。雷神父抱病非得重现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住在这山城的好友们的耳中。不到20分钟，雷神父的一位留学比利时的学生王玉三先生就急急忙忙来探视他。第二天，由于报纸的传播，雷明远三次又轰动了整个重庆，街头巷尾都在谈论这位爱国抗战老人。由于几乎每天都遭受敌机轰炸，又由于各地战讯的刺激，陷于极度敏感而紧张的重庆因雷神父复病到来又平添了新的焦急和忧虑。13日那一天，从早晨8点到10点，重庆就遭受敌机轰炸。于斌主教驻重庆办事处也损失不少，破碎的瓦片布满庭院，屋内也灰尘银寸，到处凌乱不堪，实在不适于病人居住。我们议计之后，由牛副主教给仁爱医院打电话订好房间，下午3点就把雷神父送到仁爱医院，我和他同住一室，以便随时照顾。王玉三先生是第一个来探望雷神父的，他于1920年由雷神父亲自带到比利时鲁文大学读书。王军生性豪爽而热情，他爱戴雷神父犹如深深之子，一见雷神父病成这样不禁放声大哭，抱住雷神父的头边吻边说：“父亲，您怎么搞成这样子了？”雷神父报以感激的微笑却没有说话。王先生虽然工作繁忙，但为了表示对雷神父的孝心，时常来医院伺候他。第二天，他亲自为雷神父用砂锅煮了一碗鸡汤。雷神父因为有爱会归，最初不肯接受，经大家劝解，特别由于王玉三先生的绝招，他跪在地上恳求，声言不达目的绝不起来，雷神父才喝了一些。仁爱医院的医师对雷神父的病症束手无策，在城内又每天受警报的威胁，雷神父已不能行走，躺在床上送到防空洞，太费周折。于是大家商议较好的对策，决定把雷神父送到城北30里外的歌乐山中央医院。16日，由军委会派汽车把我们送到歌乐山，住进了这座规模很大的医院。雷神父住的是单人间，在他床的附近放了一张行军床，那是留我日夜守候用的。雷神父移住歌乐山中央医院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山城、政府、教会、社会各阶层，又好好来歌乐山的朋友们纷纷而来，真的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政府方面除了委员长代表几乎每天都来探望外，冯玉祥将军及党国元老张福全先生也多次来医院探望雷神父。当冯玉祥将军第一次来的时候，雷神父正在睡觉，我要立刻唤醒他。冯先生拉住我的手，坚持要等他自动醒过来再谈话。冯先生足足等了有1个小时，当雷神父醒来的时候，冯先生握住雷神父的手说：“雷先生，您为国辛苦了，上帝会保佑您的。”雷神父见到老朋友，知道冯先生为救他脱险出过很大的力，同时又想起在监狱中备受的种种折磨痛苦，不禁嚎啕大哭。冯先生两眼含泪，不忍增加雷神父的悲伤，就安慰他说：“雷先生，您要安心养病，明天我再来看您。”于是告辞而去。教会及其他各界人拜访雷神父的人士 真的多得屈指难数。牛副主教每天早晨做完弥撒，就载着圣体乘公共汽车走30多里的路来给雷神父送天使之粮。《议事报》经理马在天、雷公学生王玉三、马寿珍、张继平等都是经常在雷神父病前左右侍候。其他想来而不能来的，如他的男女弟子、中条山战区上万的朋友，都在关心雷神父，每天来慰问他的电信多如雪片。而看不见的祈祷，相信如香烟一般的萦绕在歌乐山的上空。这里叙述一个动人的故事，一概其余。重庆主教尚基善在雷神父住中央医院的第二天，就搭乘公共汽车来歌乐山慰问雷神父。汽车出城不久，忽然发出警报，所有的车辆均暂靠路边树下停避。不过郊外不禁止人活动，尚主教切望尽早的见到雷神父，就徒步爬山，走了3个小时才到达歌乐山中央医院。当他站在雷神父的病床前时，满头大汗，衣服完全湿透了。所有认识雷神父的人没有不关怀他的病况的，但从访客的神色和言谈中，也都掩不住他们对雷神父生命的焦虑。